美中罗马密会，张家敦话中俄联盟危险组合，川普话美需制止俄反人类罪，中俄成中期焦点。首位美国记者响乌克兰遇难，美议员指责乌总统引争议。美欧助乌网战获回报，中情告指信息战获胜。俄封 Instagram， 乌克兰再呼吁微软三家公司禁俄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3月14号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面，会面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间高级饭店秘密进行的。美国方面称会见后将不会发表任何新闻与声明。法新社说，美中两国这次高级别会见氛围很不轻松，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是美国要求中方就俄乌局势表明立场的最后通牒。据《纽约时报》报道，今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两位官员和团队将讨论正两国之间竞争的问题，并讨论俄乌战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影响。沙利文昨日3月13号在出发前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无论是物质定是经济援助，而且我们已经向北京表明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规避西方制裁的重大行动绝对会有后果。据《金融时报》的报道，3月13号美国官员表示，目前掌握情资发现俄罗斯方面已向北京求援，要求中共提供军事装备支持其入侵乌克兰。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刘鹏宇在昨日就急忙撇清话，从未听讲过。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日3月14号亦表示，俄军自己有能力接管乌克兰各大城市，不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据法新社3月14号报道说，自俄罗斯攻击以来，中共一直拒绝使用入侵一次，并将乌克兰冲突归咎于西方和北约的扩张，而中共国内媒体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战争一次，而倾向于使用冲突或战斗。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俄结盟这个是危险的组合。他说，这场战争首先就不应该发生，美国、欧盟、英国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的经济总量比俄罗斯大25倍以上，但是俄罗斯还是入侵了，这个确实讲明了威慑力的失败。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将会使北京有恃无恐。他说，中共会从中得到想法，虽然美国比中共强大，但或者中共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并逃脱。张家敦说，虽然中共不喜欢世界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但是中共在过去两个礼拜亦利用了这一点，将俄罗斯拉入他们的金融轨道并脱离美元。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次会谈非常重要，现在的关键是沙利文到罗马和杨洁篪会面。美国方面实际上是给中共的一个最后的警告，可以说是让中共站队的一个最后通牒。礼拜一3月14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9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北部郊区一栋住宅楼遭到炮击，多人伤亡，基辅多地回荡住剧烈响声。今日俄乌两国代表团展开第四轮谈判，乌克兰方面表示谈判好艰难。而3月12号，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举办的拯救美国集会上表示，正是他的人格特质使美国避免战争，同时他亦呼吁美国必须制止俄反人类罪。据 Newsmax 的报道，川普提到他执政时期通过实力实现了和平，因为美国强大，他们尊重我们的领导。 川普仲补充话，假新闻话我嘅个性会让美国陷入一场战争，但系实际上正系我嘅个性让美国避免咗战争。我系近40年来唯一冇让美国陷入任何新冲突嘅总统。川普抨击拜登领导下嘅美国软弱，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嘅底谷。川普告知共和党捐助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俄罗斯嘅反人类罪。川普亦表示，美国必须要消除依赖俄罗斯供应能源。而本来拜登是全球能源最丰富国家的总统，但是因为他的绿色新政而关闭了美国的油气生产。为了寻求替代进口供应来源，拜登政府正在全球各地乞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提供石油而不自行开发。川普直指这个是愚蠢的事。川普仲顺势敲打了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北京当局，并表现了坚决打击的态度。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8日礼拜二举行决定性投票，到时公民投票将直接数出美国联邦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3的人选。有分析认为，这次中期选举除经济、通胀和疫情外，在外交和军事议题上，中共威胁被视为中期选举决定胜负的大牌。有观察指出，中共威胁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不会起到分裂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作用。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利坚大学兼职副教授卡普里科法约表示，美国民众的确对中共议题很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中国货币、台湾。讲到俄乌局势，就是西方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发出的信号。科法约说，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因素到底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占几大的份量，但是肯定会是一股推动力。在俄乌冲突之前，选举热点主要是国内政策，现在人们会着眼外交政策、军事开支、北约、联合国等等这类议题。礼拜一3月14日，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本杰明霍尔在乌克兰基辅以外进行报道时遇袭受伤，目前正在住院治疗。而据法新社的报道，昨日3月13日，乌俄军队在基辅西北部边缘的伊尔平交战时，一名美国记者遇难，另一名技术摄影记者受伤。乌克兰指控是俄军开枪，但是法新社说火力的来源并不立即清楚。礼拜日，一名法新社记者看到了遇害记者的身上有身份证，显示纽约时报的工作卡。纽时副总编利维在声明中表示，遇难的是50岁的雷诺，他是一位才华横日的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多年以来为纽约时报做出了贡献。他并没有被安排在乌克兰报道，推测雷诺一直在执行采访任务。据《卫报》报道，另外一名记者阿雷东多因为反应迅速而逃过一劫，目前他正在接受治疗。阿雷东多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时说，被俄军攻击时，他们正在穿越第一座桥，他们本来是在那里拍摄难民的情况。法新社说，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以来第一位外国记者被害。俄罗斯入侵遭到各方指责，近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考特恩的一段视频中，将乌克兰总统称为恶棍，并指责乌克兰政府的言论引起各方关注，大家反应亦各不相同。一些共和党议员谴责了考特恩言论。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在美国大概有90%的人都支持乌克兰，反对这场入侵。爱荷华州共和党人参议员约尼恩斯特评论说，现在不是乌克兰入侵俄罗斯，而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参议员查克爱德华兹亦发推特说，让我们明确一点，暴徒俄罗斯，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国家整体，为泽连斯基及那些为生命和自由而战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祈祷。随后考特恩本人亦明确表示，他亦不赞成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考特恩还补充说，我为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祈祷， 同时仲要祈祷我哋唔会因为外国领导人宣传嘅错误信息而被迫卷入冲突。其实考特恩系美国为数唔多嘅批评乌克兰嘅共和党议员之一。据国会山嘅报道，对于俄罗斯嘅入侵，美国应作出如何适当回应系大家关注嘅问题。唔少嘅议员两党都有，佢哋更多嘅系在呼吁美国政府唔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或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美国议员们担心美国可能会直接卷入与俄冲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告知记者，他不认为美国和任何北约国家准备好了与俄罗斯发生冲突。而好像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莱杰威克表示，有一些议员主张北约盟国在乌克兰实施禁飞区。目前考特恩的发言人说，考特恩支持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总统保卫国家，但是他不希望美国因为情绪操纵而被迫卷入另一场冲突。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就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政府网站被攻击了。美国和欧盟部署了一个网络战专家团队，这个团队是由欧盟网络快速反应小组和一个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合作的猎杀前线小组12名成员组成的。他们被派往乌克兰查找乌克兰有哪些网络威胁，加强他们的网络防御，防止俄罗斯破坏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公司副总裁詹姆斯·图尔加尔说，2015年的黑盒攻击和2017年的 Petya 恶意软件攻击导致乌克兰20多万人停电数小时，政府部门、银行和私人企业被攻击之后，和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西方开始帮助在乌克兰的网络防御。报道说，西方政府并不是唯一与乌克兰人分享网络专业知识的人。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杰森·布莱森说，一些私营部门包括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公司，他们亦与乌克兰政府合作，帮助其应对网络攻击。就在俄罗斯入侵的几个小时前，微软说他检测到一个新的恶意软件，试图破坏乌克兰的数字基础设施。微软表示，他与乌克兰政府分享了情报，并在3小时内将其解救。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帕恩斯和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决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升级时，采取一种新颖而冒险的方法，就是信息战。他们认为，虽然很多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接收听到俄罗斯政府媒体的消息，但很多年轻的精通技术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应和报道。人们看到这些消息，了解到入侵真相，很多公民加入街头抗议入侵的行为。帕恩斯说，这种方法在扰乱俄罗斯的战术和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俄罗斯输了信息战。另外，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所长苏子云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很谨慎地在协助乌克兰，包括提供防卫性武器和分享情报，让乌克兰提早掌握俄军在战场上的图像。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情况下，乌克兰有效地阻止了俄军前进。俄罗斯通讯监管机构已经通知俄罗斯的 Instagram 用户，从3月13号将会关闭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在俄罗斯境内的运营。根据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日前宣布国内用户禁止使用脸书、推特等平台后，近日一名网红就转往社群平台 Telegram。 他开直播哭诉说，作为一名 IG 网红，他的收入来源受到影响，他花了整整5年时间来经营这个账户。上周 Meta 公司为抵制俄罗斯入侵表示，他们将允许平台的用户发布关于俄罗斯侵略的消息。俄罗斯当局对此反制，宣布将会封锁 Instagram， 并对 Meta 公司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检察官还要求法院将这家科技巨头指定为极端组织。俄罗斯的封锁将影响8000万用户， 而呢个之前，俄罗斯已封锁咗另一社交媒体巨头推特。3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点名科技软件界嘅微软、甲骨文公司、德国 SAP 公司停止响俄罗斯嘅产品销售同现有商品合约。泽连斯基响推特话：而家冇模糊地带啦，只有黑与白、善与恶，一系支持和平，一系就系支持俄罗斯侵略者残害乌克兰民众。然后他点名呼吁微软等三家软件公司终止俄国市场。卫报指出，微软已经宣布停止在俄罗斯接受新客户。不过泽连斯基显然觉得这样还不够。目前微软和 SAP 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而甲骨文公司则在推特上连发四段贴文回应泽连斯基，强调甲骨文是最早中断对俄罗斯市场服务的公司之一，已经结束了在俄罗斯所有业务，软件更新不提供下载，亦暂停所有咨询和支援。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目前都没有出口到俄罗斯，未来亦不会找替代方式为俄罗斯公司提供服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全球衣食住行、能源等各大品牌330多家企业都宣布暂停在俄罗斯营运或撤出俄罗斯。俄罗斯人的生活被迫改变，货币和股市一落千丈，俄国人再度迎来没有麦当劳、没有宜家、没有社交媒体平台的生活，宛如回到冷战时期。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